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艺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明，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十九集：晋献公昏庸杀子。
晋国太子申生对心狠手辣的李姬毫无戒备，将自己生母坟上的祭肉专程送到都城。李姬接到祭肉之后，立即在上面下了毒药，等待着晋献公打猎归来。
啊，国君，打猎回来了。
回来了，今天的运气真好，寡人是箭步虚发，连射连中，一下子就打中了五头麋鹿，还逮着一头小熊仔。
哎呦，小熊仔挺好玩的吧？快牵来吧。
寡人一刀已经把它宰了。
哦，宰了，
好让夫人尝尝嫩熊掌的味道啊。
谢国君。
有吃的吗？打了半天猎还真的饿了。这青铜盘中是什么？原来夫人早为寡人准备好了炖肉。好吧，让寡人先吃一块。
快别吃。
怎么了？
这是太子申生祭祀生母江琪夫人的祭肉，特地从曲沃赶来献给国君的。
什么？申生来了？寡人今天又没有召见他，他怎能擅自来到国都啊？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也难得太子的一片孝心。
让他马上返回曲沃，不得在国都滞留，以后没有寡人的召见，不得擅自来都城。好吧，先让我吃肉吧。
别忙吃。
又怎么了？
这肉是冷的，吃下去肚子会疼的。
这叫饥不择食，先吃一块解解馋嘛。
不不不，国君，这肉是从曲沃送来的，不知道坏了没有。
没有坏，不要紧的。
不行，国君。
怎么？你还怀疑申生会下毒？
臣妾不敢，不敢怀疑。不过凡事小心谨慎些，不是更好吗？
这可就是多虑了。
来人，牵猎犬进来。
国君，就让猎犬试试，也不碍事儿。
好吧，好吧，快点吧。
猎犬，你快吃吧，吃吧。
看这狗吃的怎么样，快！你不好了，你快看！
呀，不好！国君，你看这猎犬一吃这肉就口鼻出血
啊！真的死了！
哎，国君，不妨再试试
啊！
来，小兵啊，你过来，啊，过来吃下这块肉。
我不吃，国君，你饶了我吧，我才16岁啊！
吃下去。
对，吃下去，吃！国君说了，你就一定要吃。
呀！
不好，
不好了！这小兵也口鼻流血，
也死了，
真死了
啊！
天哪，小兵真的死了！
好啊，申生，你真是胆大包天！我弟
在，
你给我立即带甲士去把他拿下。
是。
申生将祭肉送进宫之后，就在都城居室里等着君父的召见。他相信这一次君父一定会召见他的。 父亲梦见了生母齐江夫人，也一定会想念她的。这时神色惊慌的仆人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向申生喊叫起来：
太子，太子，大事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
太子献给国君的鸡肉有毒。
有毒？
怎么会有毒？
君父有没有吃？
毒死了猎犬和小兵，国君怒火冲天，派人来捉拿太子了。
啊，
太子，你中了离奇的毒计了，快逃吧！
太子申生仓皇逃跑，梁武又假传圣旨，说晋献公要召见重耳和夷吾二位公子，重耳和夷吾不辨真假，也起身向都城赶来。晋国王宫内，晋献公得知太子申生已经逃走，怒火万丈。梁武和老国丈胡突在劝说着他：
好个申生，寡人今日才看透你逃跑，这就证实了你真想杀父弑君。
国君，现在又接到密报，公子重耳和夷吾也已经来到了都城附近。
怎么，他们二人也来了？
国君，看来太子和这两位公子是早有密谋，串通好了。
启禀国君，臣以为不可听信猜测之言。
怎么，太子申生守曲沃，公子重耳戍蒲城，公子夷吾驻曲地，没有君命，他们三人绝不可能擅自离开，怎么会密谋串通呢？
寡人并没有召见重耳和夷吾，
他们为什么也赶来都城？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
国君英明，英明！重耳和夷吾今天赶到，分明是早有预谋，前来拥戴新国君申生登位的。
梁武，你竟敢在国君面前如此混淆视听！
重耳和夷吾都是你的外孙，你当然要百般袒护。
国君千万不能听信谗言呐！
好吧，命令城门大开，看重耳和夷吾敢不敢来见寡人。如果来，就必须回答为什么擅离驻地；如果再逃走，就一定和申生有密谋串通，到时候再定罪不迟。
都城郊外三岔路口，逃跑的太子申生与赶赴都城的重耳、夷吾相遇了。
二位兄长，你们怎么也到了这儿？
申生，你身上怎么有血？你快说，出了什么事了？
离姬害我，将我献给君父的鸡肉里下了毒。君父现在命令伯爹带兵追杀我。
怎么竟会有这种事？
申生，那你不该逃跑啊，要向君父讲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死也要做个明白鬼啊。
对啊，
君父已经老了，离姬是他最爱的人，如果君父信我，他就要失去离姬，这晚年他岂不是更加孤独凄凉？如果君父不信我，我就是冤死在刀下，也是徒劳无益的呀。
那你就赶紧逃吧。
我身上背着这杀父弑君的恶名，哪里又有我的栖身之地？天杀我，我无可奈何呀。
二位兄长，你们快快离开吧，
你们怎么也来赴死啊？
是梁武派人传报，说是国君要召见我。
哎呀，你们也都中了离姬的诡计，快逃！
申生，那我们就一起逃离这儿。
不，死我一个足矣，晋国还要靠二位兄长啊。
事不宜迟，你快快随我逃吧。
对呀，快，你们走，我死之前能见到二位兄长一面就够了，望兄长待我关心伯姬妹妹。申生，我不明白
这天地之间是重骨肉之情还是重权美之争呢？
待我死后再告诉你们吧，快逃吧。兄长，为了帝国的事业，你们暂且逃亡吧。先生，求你们了。
为兄记得你的话。
太子，先生，
太子，天哪，你为什么让我们生在这君侯之家？为什么？
晋国王宫中，波堤向晋献公报告了申生自杀和重耳夷吾逃跑的消息。晋献公气愤地召来胡突和梁武。
怎么，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他们三个人，一个自杀，两个逃亡，是不是密谋串通杀父弑君？
国君，臣请求让我到蒲城和屈地将重耳和夷吾带来，请国君当面审问。
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我怀疑有人假传圣旨，才使重耳夷吾奔赴国都来的。
请胡突大夫明说了，是谁竟敢假传圣旨？
当然是奸佞小人。
如果有奸佞小人这样猖獗，那我们的晋国朝廷岂不是乌烟瘴气、黑暗一团？那我们的国君岂不是亲近小人、昏庸无道？胡突大夫，你这哪里是骂奸佞，你这分明是有辱国君。
这老国君，老臣几十年追随着您，侍奉着您，
要不是念你几十年追随侍奉，寡人不会让你依然参与朝政。重耳和夷吾都是你的外孙，有关这件事，你理应避嫌监考。好了，你下去吧。
国君，臣遵命。
国君，现在申生畏罪逃跑自杀，他的同谋党羽重耳和夷吾分别拥有边城重镇，以后必定要割据对立，不除恶务尽，后患无穷啊。
是啊，有重耳夷吾在，就无法另立太子。伯弟
在，
寡人命你明天早晨率精兵强将先杀蒲城重耳，再杀居地夷吾。
是。
驻守在蒲城的公子重耳正与介子推、赵衰、胡衍等人商议对策，突然府门被撞开，伯堤带人闯了进来。
你们都在这儿，重耳，你自杀吧。
伯堤，你我无怨无仇，何必这样斩尽杀绝呢？
燕人伯堤本与公子无怨，无奈国君命令在身，伯堤只好送公子归西了。
燕人休得无礼，介子推在此，伯堤记住，此仇必报。
公子，快快离开晋国吧。
君父啊，既然要杀我，又何必生我呢？
公子，快走。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655年的事。从此，公子重耳怀着悲愤的心情逃离晋国，投奔到他母亲家的所在地敌国。公子夷吾也逃走了。晚年的晋献公虽然身边有着利姬，但一个儿子自杀了，两个儿子逃亡了。想起这些，他就心神不定。这一天，他又在睡梦中惊叫起来。
国君，又是做噩梦了吧？别怕，我一直在你的身边呢。别怕，
寡人有没有处心奸臣小人？
国君忠奸民变呢？
寡人有没有听信谗言？
国君睿智无比。
寡人有没有斩杀亲子？有没有杀身生兵，从而屈一物？他们都是谁的血肉？谁的？
国君，
你们是谁在鸡肉里下的毒？是谁叫来的虫儿和一武？说，是不是你们？
是。
说，
不是我，
也不是我。
说，是不是李姬？
姬父，
儿子，
姬。你干啥？
不说。
国君，如果没有西岐，申生怎么会有杀父之念？国君如果不爱西岐，太子和二公子又怎么会有弑君之谋？西岐，你为什么要出生？我又何必生你呀？
好儿子，不哭啊！
杀父的儿子是儿子，可爱的儿子不更是儿子吗？
姐夫，你喜欢我吗？
喜欢呀，寡人怎么都不喜欢你呢？
李姬看到梁武和东关武在晋献公面前差点将阴谋说出来，生怕他们将事情和盘托出，就设计害死了这俩人。申生的同母妹妹薄姬也是他的心头大患，他又准备对薄姬下手了。这一天，薄姬正在宫内池水边哭泣，李姬正打算动手，晋献公却来了。
伯姬，你在哪里啊？啊！
金父，
伯姬，你可不要太伤心了。
金父，请您也赐我一死吧。
什么？你怎么会想到死啊？
兄长深深惨遭杀害，连一母兄长重耳姨母都远逃他乡，小女儿还能苟活几日？与其这样，还不如……
为父并没有迁怒于你呀、啊。
小女儿不敢忘了太子申生的同胞骨肉之情。
不要提申生，你以后不要再提申生了。
公主，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呐！现在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你该对我下毒手了吧？哎，国君
啊，
公主爱兄长胜过爱您呐。他是甚深的阴魂，他是宠儿遗物的内线，他是国君您的祸患呐。
什么？你竟连他，连我的亲女儿都容不下。
国君，刚才他说的话你也亲耳听到了。
别说了，寡人已经决定同意秦国的求亲，将公主远嫁秦国。
晋父，秦国？
孩子，当今秦国风华英年，贤明有为呀。
晋献公虽然老眼昏花，但终究还是看得准大事。在这中原各国争霸的时候，远在西部偏僻之地的秦国悄然兴起，而几百年之后主政苍茫大地的正是这一家。
三皇五帝下商周，群雄称霸闹春秋，龙争虎
是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的第十九集，剧中的晋献公由马叔良演播，骊姬由王阳演播，梁武由许平演播，东关武由林涛演播，申生由李文演播，胡突由小丽演播，重耳由赵旭演播，薄姬由田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涛、徐良、林达等，解说张家生。
说不过我